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Hello.欢迎参加华源北交所团队前瞻透视中报系列朗信电器车用电子风扇龙头延伸布局卡位储能人形机器人 IDC 等新兴领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上午好，然后欢迎大家参加我们本场朗信电器的前瞻透视中报系列会议。我是华源证券北交所的分析师万潇，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公司的董秘吴总。然后我们本场会议呢也是正常分两个部分，首先呢就是要辛苦吴总，用大概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就是帮我们简单做一个这个二零年中报的一个总结，然后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问答交流环节。啊，不然我们现在先把时间先交给吴总。
吴总，您需要开一下麦。吴总，您需要点一下上麦。
好的。整个大致的情况啊，各位老师，我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的整个业绩啊，昨天应该已经披露了，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整体的业绩。在整个营收方面是有所增长的，但是跟前两年比呢稍微有所下降，应该跟去年同期有一个12%的一个增长啊，这是我们的整个营收这一块。然后整个利润这一块呢，整个可能增长比较小，特别是在整个净利润这一块的整个增长基本上只有 0.39 左右，这是大概的整个我们公司的一个上半年的一个业绩的情况啊。那么针对整个我们公司最主要是做几大板块，因为各位老师可能到我们公司也交流过，那么我们最主要的是做整个原来是做整个车的乘用车板块这一个，那么这个板块呢可能增长不是非常多，基本上是跟去年持平，从我们的业绩角度来看是跟去年持平。那么带动我们整体增长呢，最主要是在我们的整个商用车速能这一块带动了我们的有一个增长。还有一个带动我们增长呢，就是可能是在机器人关节这一块，那么我们这一次披露呢可能没有这么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各位老师。
好，明白吴总。对，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这个问答交流环节，会议助理可以先播报一下。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各位投资者有任何问题也是欢迎随时打在公屏上进行提问，然后我这边有些问题先带着跟吴董先交流一下。对，然后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上半年整体收入我们有一个12%的增长，对，然后我们利润这块呢也是差不多跟去年同比持平，所以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块主要是源于这种原材料的上涨啊，还是说我们这个新品这个投放的这个费用产生可能是比较多呀？
好，
那个赵老师啊，那个我是那个朗信江志堂啊，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个回答啊，就是今年上半年呢是收入是有一个不错的增长，然后利润呢反正基本持平，这里面核心原因一个是原材料价格的一个提升，比如说 PCBA 铜铝之类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新产品和新领域的一个拓展，导致我们的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是有增加的，这里面可以从财报里面可以看到，第一个呢我们芜湖工厂已经基本上竣工验收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生产技术研发人员以及包括管理人员，我们整体的员工人数是从800多一下子增加到了接近1000人，那么这里面呢多了100多人，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芜湖生产基地的一个筹备建设过程，这部分是呢是主要是覆盖我们未来的新产品以及在整个安徽地区的这个主要客户。那第二块呢就是来自于我们海外的一个布局，因为我们墨西哥工厂已经产线已经开始投产了嘛，已经开始在调试了，然后这块海外整个团队的一个建设以及研发投入的一个建设，那么都是有这块的一个这个支出产生的，所以综合两方面，原材料也是占一部分，同时这个新产品和新领域的布局，提前的这个一些前瞻性的一个支出也是另一部分，所以会导致我们净利润呢基本上和去年啊持平。
明白，江总，对。那就是如果说我们整体下半年的这个原材料，如果说价格能够维持在这个稳定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下半年结合考虑到一些就是木头也好人也好这种综合因素，我们这个下半年业绩我们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预设的这种展望？
首先我们整个全年关于收入的这个集团给到我们的 KPI 我们是15-16%，这也是我们这个整个管理团队全力以赴的目标啊。这个利润这块呢，从现在的行情来看，这个铜、这个铝，整个这个从当下的形势来看，应该是再大幅上涨的可能性，我们感觉空间相对比较小了。然后 PCBA 呢这块，我们和本身和我们的核心的这个供应商也都是战略合作关系，关于全年的这种价格呢，也都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框架性条款的约束的，所以这部分的影响对我们全年来说的话影响也是可控的，所以随着我们整个如果我们的这个收入目标能够实现的话，我们预计今年的这个利润相比去年还是有一个这个不错的一个预期的啊。
明白明白，对。然后刚才我们也是有提到我们这个木头项目的这一块嘛，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芜湖一期，对，我们之前其实也有这种自筹的这种预投入吧，就是想问一下整个芜湖的这个厂房转户以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咱们这个产线安装调试和这个一个大概就是大概达产的一个时间表怎么看？
芜湖最新的进展就是厂房都已经验收了，目前后续就是办公楼的装修，然后产线呢已经在开始运行了，然后整个调试啊设备的基本上都做了差不多了，因为我们是从24年10月份开工建设的，两年的建设周期，今年的9月份左右整个的这个建设周期基本上主体都会完成啊，然后产能也能基本上满足我们原先预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个设想。
明白，因为我们芜湖一期主要是还是扩大我们这个风扇和水泵，然后像我们这个张家港这边是有一个这个电机总成和鼓风机这块的一个就是产能建设了，就是从这个27年这个角度看，我们就是哪些产线会比较尽早的形成一些就是接单和这种像这种订单收入啊？
那个芜湖呢，针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产品啊，我们已经在开始导入，特别是我们冷却风扇，当时我们在木头项目上已经写了我们的一个装配，整个是已经实现了在芜湖工厂的全部导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水泵呢，我们也开始有产线，新产线已经投到那边，已经在开始导入生产，已经在开始接单了啊。那么鼓风机呢，我们也是投入到那边去了。所以说鼓风机呢也在那边开始小批量在拉动生产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明白明白，明白，对对，这个是我们这个木头项目的。然后还有一块是我们这个如果是分产品来看啊，我看我们其实我们这个风扇和电机总成收入 这块同比增长有3%嘛，然后毛利率是在提升嘛，就是这块可能相对于我们之前的收入啊是有一些放缓，就这个的话，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行业这块的一个需求变动，还是说由于这些年降啊，或者说一些竞争方面的一些因素啊？
这个是最主要是用在我们乘用车板块。乘用车板块这2年其实，整个业绩啊，整个你也看到，因为整个上半年整个已经公布了，汽车工业已经公布了，基本上是还是有所下滑的，啊，没有达到预期的这样呢，哎，每年还是有一个增长，但基本上是下滑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的整个增长是虽然有一点，但是还是这个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啊。那么下半年呢，我们预计呢，这个每年都是下半年都是一个旺季，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还能保持一个相对的一个小幅度，从我们公司角度来说，应该是差不多还是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增长，这是比较一个正常的一个事情啊。那么你刚才说到的是毛利率是吧？变化是吧？
对，我看有一些升高嘛。
这个主要是规模化效
对，
应导
规
致
模
的。
化，还有结构，产品的结构。
第二个呢，从下游市场来说，今年客户给的压力从以前的这个年降，更多的转为保供啊，因为本身这个上游的一些原材料不是紧缺嘛，比如 AI 这块导致这个 PCBA 可能也比较紧缺，然后整个产能呢，就是今年的工作重心可能是有一些侧重点的转移，所以毛利率来说，客户那边给到的压力也比去年来的说的话会小一点。所以年降压力是会减少的。
明白。对，就如果说啊，从我们公司这个阶段角度，我们或者是从这个下游趋势去判断，我们能够预判到我们这个下半年整体这个乘用车风扇的这个出货量趋势怎么样？
那个刚才其实我也说了，因为在我们这个板块来说，乘用车板块来说，一般从 Q3 到 Q4 是属于一个旺季。啊，都在往上走，啊，每年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25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对比一下，所以说，我们整体的整个下半年整个收入肯定是要大于上半年的整个收入，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了解，对，那现在就是像整体汽车内部的一些变化，就是像这种800伏、1000伏啊，或者是这种混动啊等等一些新的架构这种变化，就是对咱们自己的这个风扇来讲，我们这个单车价值，我们能感受到很明显的变化。
啊，你说的是800伏跟那个是快充是吧？说的是吧？是整车的快充架构是吧？
对，
啊，整，
还有混动的一些车型啊。
对，但是从整个快充角度来说，对我们的整个结构是产生一些变化。打比方，它功率要放大，它的冷却量是更大啊，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利的，就是我们的单车价格，你打个比方，原来从400瓦，我升到600瓦，这个会是有一个整个销售额的一个上升的啊，然后原来从600瓦升到1000瓦，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利好的，
明白，如果从这个就是单车价值这块，我们能够去量化，就看待这个变化。我们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400瓦到后面600瓦、800瓦这块，我们这个单车价值供货量，这个货值的一个变化，大概这个比例能有多少？
这个其实你说的我们产品的单品价格是吧？是
我
这
们
个意
用
思
在一辆车上面的这个对风扇的一个价值啊。
吧？我们冷却风扇，因为它只是根据它的散热量要求分很多个品类，就是它的功率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400瓦左右的一个单车的价格，基本上是在200左右。啊，200到230，这个因为根据它的大小不一样的，就在200左右。那么如果说变成600瓦的，那有可能再要上升一个80块钱到100块钱。如果说再上升到1000瓦，可能也是同样的加上去这个价格，单车价格。
明白， 咱们现在能去就是看出我们就是整个上半年一共有供了多少辆车吗？
这个我倒没有马统计哈 啊，因为提前有可能没有做一些准备，
嗯
啊，因为我感觉我们跟去年同期啊应该是差不多，我们可能还有略有上升啊。
市占率
我们还是
上半年来看，
对，
基本上也是23%左右，
对，跟去年基本上差不多吧。
23%，明白，明白，了解了，对对。对，那像我们这个大概 5.7 亿的收入里面，就是如果这个量我们算不出来的话，就是如果从这个就是车型呢，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燃油车大概占了多少，然后这种电动车或者混动车我们各自能占多少？
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大头是在我们所谓的叫新能源车，就是包括了整个 EV、PHEV、REEV 三大类。反而是现在对于整个内燃机啊，我们的供货、越来越少，因为这个最主要是供我们一些有刷的一些产品。那么现在我们公司最主要的主力产品还是在无刷系列方面，
嗯
啊，我估计大概是从比例来说，应该是37%左右吧。
就是三是这个燃油车这边是吧？
对对对。
明白明白，对，然后还有另一块，我们这个其他产品这块啊，我看其实这个整个创收也是比较高嘛，也到了这个上半年也有将近1亿了，然后这个增速也是非常快，对，这块主要是我们这个商用车和这个非道路，还有咱们这个人形机器人这边的一些创收，对吧？
对的，就其他产品里面有个特点就是这个毛利率还不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主要包含几大类，第一个呢水泵，电子水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相关的这个产品，就具身智能相关的一个产品啊。
所以明白，这个我们能再进一步去拆得开吗？因为我们这个水泵确实在这个储能啊，还有这个数据中心这块也能去用嘛。对，我们这块如果说分下游的话，我们这个储能啊，还有这个数据中心，还有人形机器人，我们在这个一个亿里面，这就各自的一个占比情况了。
或者说我们按这个应用领域，这个给各位投资人做个汇报吧。就是乘用车来说的话，反正当然也汇报过了，基本上稳中有升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储能这块的，我们大概收入规模在2000到3000万之间。这个呢，相比去年呢，有一个100%左右的一个增长，就是翻倍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然后另外一块核心的来，就是这一个亿里面的核心增长是大概有4000万的，在商用车和非道路这块的。商用车和非道路呢，它因为它第一个功率要求高，第二个呢它的作业环境相对比较恶劣，所以它的单车价值量呢相对于乘用车来说也会更高。整个商用车和非道路这个4000多万的一个收入，相比于去年来说也是有一个8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收入的增速。那么第三块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没有在公开文件里面这个详细阐述的，就是我们具身智能这块的，因为也是基于客户的这样一个保密需要，同时这个我们下半年的量可能会比上半年的更多。那么我们综合考虑呢，觉得下半年呢尽量避免来自于客户方面的这样一些干扰因素的存在。我们也这个在中报里面这个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客户都是境外，所以这个境外收入那个指标基本上也就是这块的大体的这个数据啊，整个大概在1000多万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关节电机这样的一个收入，这个呢相比于去年而言是有一个这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增长，那么基本上翻了6-7倍、7-8倍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下半年呢，我们结合我们目前客户的一个需求预测来看的话，我们的目标这个也是可能比上半年会更乐观一点啊。
明白明白，所以我们这个对商用车非道路，我们这块主要还是在这个销售电子风扇是吧？我们这个4-5千万啊。
对的，大部分是电子风扇，但是有小部分是水泵，但水泵的占比不是非常高，所以说我们没有把它单独分出来。
明白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储能这块呢，储能2-3千万的话，我们这个水泵跟风扇各自能占多少？
储能这一块最主要现在我们还是以风扇为主啊， 水泵我们只是在送样阶段。
明白，所以这个的话，他们是这种就是这种强配套的这种关系嘛？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水泵最后塑样啊，包括这个批产成功的话，
什么叫强配套？
就是我们这个水泵会按照这一就是一个比较固定的这种比例吧，就是搭配我们电子风扇去给一些客户去供货。
从功能属性上来说，如果他用液冷这个方案的话，风扇和水泵都是需要的。但是从这个供应商的角度来说，他选我们的风扇不一定未来就一定选我们的水泵，所以我们水泵也在导入期。然后水泵这块我再补充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上半年水泵也比去年基本上有个翻两倍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水泵整体的毛利率也都转正了，因为我们前几年因为固定资产投入，包括这个自动化产线的投入，整个折旧分摊也比较大，现在规模上去之后，我们水泵整个产线也都转正了。所以从客户的开发的角度来说，这个采购水泵和采购风扇的人大体是同一个采购，所以说我们在后续的这个导入和验证阶段，在客户这个渠道方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明白明白。对，我们看到那个我们25年啊，好像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之前的一些交流看，我们25年水泵这块应该能有一个4000万的一个收入嘛。我们这个今年上半年水泵收入大概能有多少？
4500左右。
啊，就是已经比
上半年已经达到
去年全年高了。
对，
明白明白。对，那但有关于我们水泵这个毛利率这块呢，因为去年我看我们这个水泵这块其实还是属于这种比较亏损的状态吧。我们上半年这个4500万对于我们这个毛利率水平大概能有多少？
我们已经转正了，但是也不高。未来下半年随着这个折旧分摊的一个继续摊薄，我们预估能够达到5到15个点之间。
5到15个点，明白明白。全年呢，我们对水泵这块的一个收入预算，能到就差不多超过1亿这样的一个水平吗？
整个全年差不多，可能会破1亿吧。
破1亿，明白。5到15点的毛利，明白。对，那我们后续的关于水泵这块的这个一个增长空间，咱们怎么看？就是对于27年、28年，我们具体水泵就是从26年为基点吧，1亿再往上，我们这个增速这块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分几个部分啊。我们乘用车板块的，因为这个整个增量会有，但是也是稳步向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是主力现在要去做一些我们叫商数，就是储能类啊。包括那个商用车啊，包括我们的数字能源这一类，那么很多特别像数字能源这一类，我们已经在开始送样了。那么这个是我们未来要去争取的一个方向啊，就是所谓的整个液冷这一块的整个大水泵的驱动，这个是我们后续要去策划的一个方向。
明白，吴总，明白。对，那就是后续咱们对于水泵这块的一些毛利率的，就是形成规模化以后啊，可能就是比1亿多到2亿这样的水平的话，我们这个毛利率，我们怎么看它一个远期的一个就是中枢一个水平大概能到多少？
这个也要分两部分看。
水泵的话，我们的整体目标是以飞龙为榜样啊。尽量靠近它的这样一个毛利率水平啊。
明白明白。就是那从这个对就提到飞龙嘛，其实这个整体液冷这块其实最近整个这个市场关注点也比较多嘛，就是咱们在这个整体液冷的这块的一些业务也好，还是说我们的一些就是客户接触也好，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行业竞争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业，因为现在大家是非常热的行业。我们呢是根据我们的水泵的一个特点，我们也会切入这个行业，因为这个本来我们是就像飞龙一样做水泵出身的，这个是自然它还切入。那么我们同样也是，我们也在接触一些客户，因为在这里不方便这个透露，我们也在做一些送样啊什么的一些，所以说我们也会慢慢往这边去切入。
白，所以说就是按照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领域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们水泵的话其实还是目前在车这块用的是比较多。
嗯，是的，现在我们形成那个营销比较大的还是在车类的，特别是在我们所谓的乘用车类的。
明白，对，那像一些比较主流的呀，咱们以前风扇合作的一些主流机型，像这个就是吉利啊、东风啊，或者是比亚迪啊等，就是等等，我们这块的一个整体一个覆盖情况，就是各自这些主机厂，我们在里边就是覆盖哪几个主机厂，我们渗透率可能已经比较高了，完了哪些可能我们还是说会有进一步这种渗透率提升的一个空间呢？
这个我们最主要是做头部，我们会选择头部去做啊、你刚才你说的比亚迪、吉利、奇瑞啊、这些我们头部，我们会抓头部去做。啊，我们现在也是要选择性的去做啊，水泵这一块的整个产品的一些拓展。
明白。
嗯，
对，还有就是水泵这块，我们也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些水泵好像也是有一些就是带着这个 PCBA 的机型，还有不含这个 PCBA 的这种机型嘛。对，我们这个现在目前这两款我们各自这个占比情况怎么样，还有他们俩这种我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初步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差异大概能有几个点？
这个现在我们大部分还是以带 PCBI 出去的比较多，不带 PCBI 版呢会越来越少啊、嗯、因为带 PCBI 版的从毛利率角度来说应该要略好一些。
他们之间大概差五到六个点毛率这样的一个水平。
五到六个点，明白？是那种我们
带 PCBA
的，
对，
高一些，明白，了解的，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从费用的这个角度去看啊，我们看其实这个就是虽然我们整体这个销售费用率可能在我们整个营收里面其实占比不是很大嘛，但是我们这个销售费用其实上半年增长的也比较多。对，就是这块的一个增长主要是我们这个把这个费用投放在了哪一个方向上面。
这里一个就是墨西哥工厂的筹建，这部分的差旅费啊，中间的油电费啊等等这些啊、就上半年支出的比较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整个研发团队的一个建设，就加强了不管是属地化给客户配套，还是去境外给这个北美的高端客户配套，那么这个导致我们整个这个销售费用相比于这个上半年去年的同期会有所增长，主要是这两块的支出比较多。
了解，对，然后还有因为就是也是大家一直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有关于我们关联交易这块嘛，就是上半年我们对这个银轮集团，我看关联交易差不多有2亿多嘛，也是比我们全年这个预计额度差不多也是到了这种接近一半吧，对，所以就是这块我们给银轮的一些供货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就是跟我们直接跟这种第三方主机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这种 Tier 1的这种厂商来比的话，我们这个定价机制啊，或者从这个年降的角度，或者从这个利润空间的角度，这块咱们是就是怎么去区分啊？
这里呢，其实今年我们整体评估啊，就是对云轮的交易呢，可能会比去年这个占比会有所上升。这个上升的核心的一个机制就是在来自于今年乘用车的一个这个行情可能是没有去年那么好，但是今年商用车呢很好。那银轮呢它本身是从商用车起家的，所以国内的这个终端的商用车客户基本上都是银轮的一些主要客户，所以只要这个终端客户这个有这样的需要，或者说由于下游行业的一个变动，确实会导致我们在今年呢对银轮的交易会有所上升。但是你从定价机制的角度来说，这个我们这个产品比如说不管是电子风扇还是电子水泵，在行业内都叫做一个 DB 件，这个 DB 件呢整个主机厂它是要参与整个的这个技术方案，参与整个的一个定价的一个机制里面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零部件也属于这个相对核心的一个零部件之一。那这个在终端客户的交流上，虽然我们开票上我们是供给这个一供，或是供给银轮，或是供给银轮的竞争对手，但事实上在整个产品的开发这个定价 以及这个技术协议的一个约定上面，我们其实是和主机厂直接这个有沟通的啊。
明白明白，因为我们之前跟那个银轮就是也有这种就是这个避免同业竞争的这种承诺，就是从我们这个就是业务的这种实操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在这个电子风扇总成啊，或者说在这种电子水泵啊这种业务上，咱们怎么去就是把这个业务跟咱们这个就是摩斯这种切分开去做一些竞争的。
这本身我们两家不存在竞争关系，因为我们是做零部件，他们是做总成，我们是做电驱动，就是我们通俗来说我们做会动的零部件，银轮呢是做机械件，也就是说静态的一些零部件，所以呢从业务上来说我们是属于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竞争关系。然后关于上市前，我们不管是在规避同业竞争，还是在规避关联交易或者减少关联交易这样的承诺呢，我们目前所有的这个交易都是这个符合我们当时做出的承诺的，也不跟当时承诺有相关冲突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银轮不止我们一个供应商，银轮在这个集团内招标或者说在整个市场上招标，我们也只是供方之一，它还有 50% 以上的份额都是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这是其一。第二个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也不止银轮一个客户，我们在市场上我们都是一个呢，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上市公司，第二个呢，我们作为行业内这个电驱动零部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业务链条，我们在整个链条里面，我们既给银轮供，我们也给银轮的竞争对手供，我们也给这个国外的跨国的这个可能银轮的直接的友商这供货，所以呢双方呢在业务上或者商务上其实是有产业协同，但是呢总体来说都是一个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股权的历史严格的角度来说，整个管理团队也是因为这个在18年的时候银轮做了一个控股权的收购，那么我们这个从股权上我们是银轮并表，但是从商务机制和这个业务上来说，我们两家都是非常独立的啊。从业务的这个谈判啊，这个商务条款的确定啊，其实大家更多是客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啊。
了解，嗯，对，对，然后刚才你也说嘛，可能50%以上的一个份额的话，银轮那边还是有其他供应商在供，就是咱们跟他们之间啊，就是对于一些热管理模块的一些订单，我们是否有一些比较这种保底的这种默认的这种配套的这种框架约定呀？
这个是没有的，我们都是通过整个一个是技术的评定。这是第一点啊，第二个是通过价格的整个评定，这是第二点，还有一个质量的评定，都是按这三个维度来去评定的。就是银轮在选择它的供应商的时候，它会按这三个维度来评定，而不是只按一个维度来评定。
明白明白明白，对对，然后对，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几个新的业务啊，也跟两位领导再详细请教一下。就是一个是我们储能热管理这块，我们也是通过这种二级供应嘛，我们是进入到一些头部的一些厂商，咱们也披露过，像这个 C 客户，还有这个北美新能源车企、阳光电源等等。对，我们就是光储能这块领域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情况，就比我们汽车领域这块的话，我们这个差异大概能有多少？
这个是要比我们乘用车板块的要好一些啊。
嗯，
整个毛利
比乘用车要好一些。明白。
对
对，明白。对，我像我们储能上半年的话，我看就是大概几千万的一个收入嘛，我们这块的话，就是里面像跟随就是银轮这边，我们这个形成集团模块出货这个比例大概能有多少？
我们在储能方面跟银轮占比很小，基本上都是银轮的友商啊，除了商用车我们可能稍微多一点跟银轮出货啊，储能基本上我们银轮很少，我们基本上都是他的那个竞争对手出货的。
了解了解。对，那我们储能下游这些场景呢，咱们这个哪块可能供的比较多呀？就是这种工商储啊，或者户储大储这种场景。
最主要是那种大股跟工商股啊，
大股工商股啊，
对对对对为主。
明白明白，明白。对，储存这块，以我们现阶段看的话，我们这个订单，就是一个订单能见度的一个情况大概怎么样？就包括我们这个2728年对储能这块业务的一个收入，咱们有一些就是展望和预测吗？
这个是要看行业，我们觉得这个行业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的，相对比较乐观的。
相对比较乐观，对，因为储能我们其实对国内储能上半年增速数据也是比较高嘛，咱们这个全年的话，对对对，像我们全年的话，这个增速我看那边好像应该有40%-50%的一个增长
啊，我们跟去年同期相比，基本上有一个将近翻了一番增长，就是光储能这个板块。
明白明白。对，然后还有对，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我们之前也是就是提到过的嘛，就是在我们这个数据中心这边，就是我们风扇和水泵也是可以用在这个目前比较多的这种冷板液冷上面，就是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在这个数据中心领域啊，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呀？
我们这个还是在客户在松阳阶段啊。
松阳阶段，明白明白。我们从这个客户这块看，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就是接下的一些客户，主要是一些像这种数据中心的集成商啊，还是说这种液冷的这种 CDU 的厂商可能会比较多呀？
我们可能也是做二级配套，不可能做直接配套，因为这是我们产品的特点决定了。你举个例子，我们有可能接下来跟这种同飞啊什么的。他们如果说做到这种因为他们是做系统嘛，我们是做我们的单件零部件，就是水泵跟那个风扇嘛，我们供给他在以整个系统集成啊做一个冷却包，然后再供给整个大的数据中心。
明白明白。对，那咱们预计啊，我们数据中心这块就是能够有一些订单的这种首次确认收入的这个时间窗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呀？
我们力争是在明年。
明年啊。明白。我们这个有没有一个就是大致能预测出的一个体量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如果能做进去的话。
因为这个是跟行业还是不同的，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对动最终客户，我们只是对动他下面的 TR1, 甚至 TR2, 客户来做的。所以说这个相对的我们做的，因为我们做的不是系统嘛，所以说这个不太好预测。
那我早明白。对。对，那我们就是还有一块是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关节电机这块嘛，也是整个这个可能对于市场来讲是一个就是这个预期差比较大的一个方向。看我们25年披露的话，我们这个机器人收入差不多400万。好了，今年上半年已经能有个1000万的收入了，对，就这块全年的话，我们机器人的这个大致一个收入体量能够到多少？
下半年跟上半年比起来，应该是持平或者略有上升。
持平略有上升，我们现在供货的这个产品还是说就是这个无框力矩电机是吧？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品类。因为这个很，我们跟客户有高度保密协议。
就大关节
对大关节小关节
都做。
对对对对。我们只写了一个大的品类嘛，
对，
这里有很多嘛。
明白明白。所以我们现在主要的客户还是在北美那边是吧？
我们只能说国际化客户。国际客户。
明白。对，因为这个可能客户名字也不是很方便透露，就是如果从我们这个客户数量的去看的话，我们这个大概现在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形成规模订单的一个客户数量，还有我们正在接触的一个客户数量都分别能有多少？
我们这个还不方便透露啊，因为这个行业现在保密要求非常高。
了解了，就像国内的一些机器人主机厂，咱们有接触吗？
有。
也有什么？这个我们了解了解。所以我们这个今年看的话，我们这个如果说能够形成2000万收入，主要还是在海外这边的一个收入是吧？就是可能国内这边还看不太到。
对对对，没错。
了解了解。对，就是像这个我们如果说今年2000万收入能够顺利达成的话，我们这个在这个机器人领域这块的一个毛利率情况大概能有多少？
这个我们应该在怎么说呢，我们在非其他业务当中已经披露，就是在海外的业务已经披露。
我们能说我们现在披露的数据里面境外毛利率大概 38% 左右。
对、
了解了解了解。这个的话后面我们这个量大了以后，我们这个毛利率大概能守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啊？
可能会比这个可能还会高一点，也随着规模化。
这个
还会再高一点是吗？
反正大概是这么个水平，30到40之间吧。
30到40之间，明白。对对，咱们机器人这块的这个量跟价现在能拆得开吗？我们这个上面那1000多万收入，我们大概是供了多少个这个机器人的数量？
这个我们就这个暂时反正不做披露，因为我们上半年包括半年报里面也没有把机器人这个特地品类披露出来，就是主要是担心客户层面的一些劳动因素。我们计划呢，可能我们随着全年的量出来之后呢，我们在后续的比如说年报里面，我们会把这部分内容可能会做一个更详细的，也包括也要解决客户那边的一个顾虑啊。
了解了解。对，这个是机器人这块。对，然后还有咱们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这个变化比较大的，就是我们那个商用车跟非道路车嘛，我们也是跟那个宇通还有三一等等也是有一些批量供货。对，所以就是现在看的话，我们这个整体跟乘用车相比啊，我们商用车非道路车从这个产品结构还有产品性能的一些这个差异，或者从这个单车价值的这种角度去考虑的话，怎么看待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性啊？
这个是首先是应用场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虽然都是风扇啊，但是它的特殊特性完全是不一样，这是第一点。从它的整个技术的路线也是不太一样啊，因为乘用车它使用场景相对的非常友好，它是在前舱内，对吧？那么针对整个商用车啊、非道路啊，那它就是在非常扬尘的地方，它是一个生产资料，所以说它的整个对整个环境的要求啊是会更高的啊，就整个就抗疲劳要求会更高，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虽然都叫风扇啊，但是它的领域不一样，所以说这个要做另外的一个单独的一个生意型开发的啊，这从技术层面的不一样，然后从它的外形结构其实也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啊。它的整个装配的那个地方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这整个车，我们乘用车其实很简单，它都是在我们装配在整个水箱都是在前车的那个前窗啊，但是在商用车就不一定了，它有可能装在侧边，有可能装在后箱，都有这种装配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的。
了解了解，我们给商用车或者是非道车，我们这个供货这个就差不多这个单车的货值大概能有多少？
这个也是根据供预算不一样啊。你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有低压风扇，有高压风扇，这个差异非常大啊。低压风扇它也是分成功率段，从小功率段有可能就在300块钱左右，大功率段有可能就是一个产品有可能是600左右，500到600左右，这是我说的是低压电系啊，就20伏电系，如果是到600伏800伏电系，那么它做的功率就有可能到2000瓦啊，到5000瓦左右，我们现在已经马上要开始批量了啊，那么这个产品的价值会更高，那么是要大几千一个产品啊，因为这个产品是用来替代我们的整个接下来它的效率越来越高啊，它的整个换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啊，可能接下来很多的商用车非道路需要用这种高压风扇来替代部分的整个低压风扇。
明白，吴总。对，那像这个我们这个非道路这块，我们这个像这种，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国五标准啊，这种排放升级对咱们这个就是整个行业来讲，车的这个需求我们有哪些变化？
这个排放对我们倒没有直接的太多的变化，商用车这个板块。
嗯嗯。明白明白。对，那像我们出货的话，我们现在目前就是主要是用在这种像这种燃油车的更新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可能在这个电动化的这种配套这块比例比较高呢？
这个两者都要。只要是商用车，它只要做工用到换热都需要。就是它的原来内燃机的啊，也需要我这个散热。然后如果他们改成那个电动化嘛，这两年商用车的电动化也在提升，那么他们所有的整个电池的冷却啊，驱动电机的冷却啊，都是需要。就数量什么怎么说呢？就相当于如果说打个比方，你从数量的角度来说，应该也是没有太多的下降的，只是它的能源方式做了一个变化。
明白，那从这个就是增长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是油车这边以后可能会占主导，还是说电车这块可能占的这种增量主导比较大呀？
因为商用车板块整个从电动化渗透率还是比较慢的，从未来这几年来看，还是以燃油的为主，就是商用车跟非道路，因为它要变成那个全是要，因为它的整个电池包太大了嘛，它的充电要求就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它的渗透率来讲，这两年它提升还是比较缓慢。
了解了解。对，然后刚才听，对，然后刚才听两位领导介绍我们这个电子风扇现在整体市占率还是23%左右嘛。对，然后我们这块竞争对手可能一些国际化的这种大型的外企比较多嘛，就是像这种博士电装等等，就是我们后续的话，就是我们这个23%的我们这个市占率还有进一步再往上提升的这种空间吗？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性啊，因为现在的整个，特别是您也看到，现在的所有的整车都是往头部在聚集了。那么毫无疑问，所有的零部件以后也会慢慢的向头部在聚集啊。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23%的市占率是国内的市占率。我们墨西哥工厂就是要围绕我们整个北美的高端客户这个去做配套，你境内3000万辆乘用车，但是境外还有6000万辆，那么这部分市场呢，我们基本上以前就是很少涉猎。那么我们这个朗信走这个国际化这条路还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我们的控股股东银轮他有十几年的这个出海经验了，那么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境内的友商来说，我们去境外，这个从一个风险的角度来说，那么这部分呢，这个股东能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经验的支持，那么能帮我们摊掉很多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沉没成本啊。
明白，就是但从这个产品的开发这个角度去看啊，因为现在整个汽车对于这种就是像这种NVH 或者轻量化，我们这些就是要求也都比较多了嘛。我们这个相比于我们就是一些海外的这种竞争对手，咱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是否存在一些优势，或者有一些差距在？
啊，这个特别在 NVH 也好 ，EMC 也好，刚才您说的这些轻量化也好，现在像我们这些产品啊，在我们对标整个国际的我们的友商来说，我们有的地方甚至更胜于它，就不会太输于它了，因为现在这种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掌握的非常 OK 了。
了解了解，对对，然后对，然后刚才江总也提到我们这个墨西哥的一个子公司的一个情况嘛，对，我们现在这个墨西哥工厂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定位啊，就是后续的话可能是在这个本地化装配啊，还是说作为咱们这个前置仓为主呀？
整个墨西哥工厂我们是作为在北美的一个桥头堡啊，因为你最终是要出海嘛，对吧？而且出海最大的市场在哪里？就在北美啊，北美以后就是欧洲， 这是这个最大的市场，所以说我们第一站是到了北美，因为北美的机会会更多嘛。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作为一个墨西哥作为一个桥头堡，我们会在北美开始慢慢的给一些北美的客户啊来对接上啊，因为我们为什么去过去？因为我们已经是拿到在手订单嘛，对吧？因为整个中美关系你也知道啊，接下来这些东西可能会长期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只能去到北美。啊，我们规避一些这种关系的一些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变化吧。
明白。对，那以咱们现在啊对于这个墨西哥工厂的定位来讲的话，像我们通过他们这边出货到北美的一些市场，我们现在这个关税水平大概能有多少？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现在是都在变化，而且呢我们现在给的客户他们是来上门提货的，这个关税不用我们去承担。
明白。了解。对，然后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咱们整体客户这边嘛，我们之前那个25年也是披露了我们这个强大的客户，其实我们这个客户集中度也是比较高嘛，像这个银轮奇瑞还有吉利等等吧。像我们这个上半年的话，或者从全年角度看，我们这个强大客户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从现在来看变化是有，但是不会很大，因为我们原来披露的包括我们的像这几个像比亚迪啊、奇瑞啊、吉利啊、长安啊等等的银轮啊等等，到现在为止都是在我们在还是都是大客户，占的比例都跟去年应该有变化，但是不会太大，结构上。
明白。对，那像北美这边啊，就是我因为这个北美新能源也是属于咱们的客户嘛，就是我们给他们的这个在这个汽车领域跟储能领域，我们这两个领域分别上半年的一个供货体量大概能有多少？喂，
黄总，您那边下麦了，要重新上一下。
那个霍总，现在能听见吗？刚刚有电话，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
可以。那个整个北美客户啊，您说到北美客户，应该跟去年基本上持平。
跟去年持平是。
对，
了解，对。然后我看这个后台有一个问题啊，会议助理可以先播报一下，也有关于我们这个后续的一些展望的啊。
请问 Q3 Q4 收入环比怎么看？目前在手订单或滚动预测能覆盖几个月？风尚基本盘、水泵爬坡、商用、非道路，哪个板块对下半年的业绩弹性最大？下半年的各个领域的增长预算，谢谢。
从季节性的角度来说 ，Q3、Q4 的环比肯定是比上半年、比二季度或者说都更好的，尤其是四季度比三季度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从整个全年的这个收入增长的这个领域来划分，我们重点是看好一个是具身智能，一个是这个商用车这两块，然后储能呢这个也是主要的贡献因素之一，但是相对于这两个板块呢可能会稍弱一点。然后全年的整体的这个包括我们收到的这个集团的这个考核指标，我们还是冲着15到16个亿这个目标去努力啊。
明白，对，因为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嘛，确实我们也有其他挺多领域的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细节，可能也不是特别方便去这种公开披露，对，看看最后能不能再帮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对于我们公司后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战略的这种投入规划，对，就看看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没有提到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看点，对，就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再收个尾。
行呀，好的，那个各位投资人啊，就是反正我们公司呢整体的这个发展目标是以电驱动， 这个为核心。这个电驱动呢，可能翻译成更通俗的就是电机相关的。那么这个电机呢，在未来而言，就是当下我们的主业，我们的一个发展战略都是以这个我们乘用车或者说乘用车电子风扇这个板块为基础，为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盘。那么这部分呢，我们是维持在13个亿这样的一个这个利润收入规模，同时的话希望争取做到这个稳中有升，不管是这个市场份额的提升，还是来自于这个海外客户的一个开发。那么以此为基本盘的情况下，这个我们拓展更多的电驱动的应用场景。那么目前我们已经实现收入的，比如说这个在商用车，比如说在储能，以及我们已经送样的这个数据中心，以及这个矩阵智能相关的一个领域。那么除了这些领域之外呢，我们围绕我们的电驱动技术，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在车上面还是在非车上面，我们只要需要用到这个电驱动技术的，我们都去做这样一个客户的一个尝试和开发。那么另外一个总体的一个战略目标，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属于这个集团银轮集团的这个控股子公司之一，那么集团这个整体的一个发展目标是2030年就15五规划里面这个实现收入翻番，也就达到300亿这样的一个这个收入的一个体量。那么我们收到的 KPI 也比较明显，我们仅仅的这个跟住集团的 10%、就是不要掉队、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目标、行，那个我们的总结就是这样。
好啊好啊，现在也很感谢吴总，很感谢江总对整个公司的一个发展情况，还有这个未来的展望，也是交流的比较充分了啊，不然我们今天会先到这里，两位领导。
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
啊、谢谢。好，再见。
哎，好。哎，好，也感谢各位投资者参与，好，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